呀，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旧约的百姓，他们在五旬节特别的要读圣经的哪本书？我专家没在这里啊，读路德记。对，为什么要读路德记呢？因为波阿斯娶这个路德的时候正是在五旬节，那大麦的收割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路德记，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看有个特别的比喻，就是路德是外邦人，然后波阿斯可以比作主耶稣，路德跟波阿斯的这个结婚归入到耶稣基督的门下。那在旧约，也正是在五旬节的时期，旧约在叫七夕节哈，神在西奈山给摩西颁布十诫，把律法交给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律法人守不住，所以在新约，在五旬节，圣灵临到人的心里，浇灌下来，让圣灵成为我们每天的指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律法的义，然后新约的基督徒用圣灵的能力，我们真正的完成神给我们的圣洁。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是外邦人这圣灵浇灌成为一个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标记啊。今天呢，我要继续再讲工作的主题哈。那我已经讲了两次了哈，讲职场。第一次我讲到工作是神的托付哈，甚至这是早于人的堕落，所以工作它本身它就是有价值的。工作是爱神和爱人的表现，没有人工作，那大家都会饿死，教会也就没有办法聚会，人类社会将不复存在。那我们在天堂也会工作的，因为上帝是创造和工作的神，只是我们在天堂的工作是没有罪的咒诅，然后神继续来带领我们，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奇妙哈，是我们所盼望的哈。那在职场中的生命的成长啊和成圣哈，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活，要效法耶稣基督，职场是我们离不开的、逃不过的一个必须操练并且得胜的领域。那做主门徒呢，就离不开职场，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负担要来讲职场的生活。最大的合场在职场，大使命让我们看重职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职场中是有使命的，基督徒要建立以神国为先的工作观。那上次我也强调了一个基本点，就是在你在职场的第一个对上帝的心意的回应，就是先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制作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这个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哈，那其他就不要谈了，不要说做主门徒，不要说效法基督，甚至也不要说背主十字架哈，甚至也不要说职场使命和职场宣教。所以这是我上两次讲到的。那我今天我要来谈一下职场中的诚信。那根据这样的调查报告哈，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同事或上司的诚信感到担忧，超过70%的员工认为诚信是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品质。那由于诚信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隐瞒导致的欺诈的行为，企业每年可以损失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诚信列为员工培训和管理的重点，然后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加强和管理员工的诚信。但是即使如此，人类的诚信并没有提高，似乎越演越烈，成为人类的普遍问题。那我们就要从神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诚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高摩我的口，也来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来看待在职场中我们如何可以活出你的诚信。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我用这个诚信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有些疑问哈，因为圣经中直接用这个诚信的词不多， 他很少，但是有两次在启示录中特别的提到哈，一次是在启示录的三章十四节哈，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哈，讲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异象中向约翰显现，让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所以这里讲到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里指的是谁呢？哈，他为诚实真实见证的是指向圣父。那这里做见证的是谁呢？是指向圣子耶稣。我为我的父做诚信真实的见证。那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又特别的提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在末世的时候，他坐在白马上，在他作王掌权千禧年开始之前的最后的一次大战之前描述的这个场景哈，耶稣在白马上带着天使天君，也带着这个应该是复活的基督徒哈来征战了哈。所以这个诚信这个词是指着圣子，是指主耶稣来说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原文哈，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哈，它是这样的，这个词哈，原文这个词在圣经中用了63次，但是它大多的时候它都不翻译为诚信这个词，当它用在人的身上，它翻译成忠心，当用在神的身上被翻译成可靠的、可信的、信实的。所以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来思考哈，当然在我们是中文，它肯定要翻译成中文的词，我们可以理解哈。那但是即使从原文上，人和神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圣经的原文用同样的一个词呢？那诚信呢，是世人常用的一个词，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哈，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它包括要守诺言、言行相符、没有欺骗、值得信任，它看重的是公平交易、守约、守法、守信用。所以无论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还是对客户，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操守，诚信都是一个美德。那我们可以说哈，是上帝造人放在人的良心里边的，显明他形象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说哈，为什么这个诚信这个词应用在神的身上，原文应用在人的身上。那基督徒在职场中讲诚信，活出诚信，绝对是我们信仰在职场中的实践和考验，而基督徒比世人更应活出诚信。那我们先来看看哈，活出诚信的迫切的缘由。那虽然诚信也是世人的一个道德标准，但是基督的诚信有更重要的动力，就是你和你的生命的主的关系，因为他是为着神的。那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我们先从这个经文来讲，这里讲到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当时使徒被抓，有权势的犹太人领袖哈，要禁止他们传讲基督的复活，那要他们马上停下来。那使徒如果不听从呢，他们就会甚至被抓啊，被鞭打，下牢房，面临被迫害的处境。但是他们知道敬畏神，所以使徒行传五章紧接着又讲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听神的话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社会哈，个人并没有活出绝对诚信的基础，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这个社会并没有赋予个人极强的个人的道德的观念，这个社会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人对于诚信的标准和规范缺乏清晰的认识。谁来教导呢？什么样的社会奖励机制呢？ 在巨大的代价或利益诱惑下，为什么你非要活出诚信来？但是基督徒有绝对诚信的基础，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为着敬畏上帝、爱你的主，为着自己同上帝的关系来守住诚信。那我们知道圣经中诚信和信实，其实在圣经中就是相互用的哈。信实通常我们用来是描写神的属性，他的属性是什么哈？他守信用，他言出不行，他是实实在在的，在他里面没有虚伪。如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话哈，你信靠他也没有意义，他变来变去，你如何信靠他呢？所以圣经说从亘古到永久他没有改变，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神，我们可以信靠的上帝。那信实啊，是神圣洁的一部分，通常神的圣洁包括他所有的属性，那这个信实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圣经中哈，耶和华就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可以说神说我是信实的，所以作为人来说你们要诚信。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人如果没有诚信也就不圣洁了，你如何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呢？箴言十六章六节讲到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没有诚信是恶的表现，不要以为它只是随随便便的小事一桩。当我们不能活出诚信哈，一方面羞辱神，一方面我们同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神的标准没有降低，人类犯罪之后世人的标准就是诚信，能活就活出来吧，不能活就拉倒。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诚信，神的标准从来就没有降低。甚至在希腊文的原文它是同用的同一个词，我们再来看哈，基督徒的第一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爱神和爱人就是旧约一切律法和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这个诚信哈，首先出于爱神，我们敬畏神，我们不想要我们的天父伤心，要我们生命的主哦伤痛。然后呢，诚信是出于爱别人的心，一个爱人的心呢哈，我们就不会欺诈别人来取利。那在今天的职场，基督徒怎么样可以用公平不用欺骗的手段来爱护顾客、爱护同事呢？哥林多前书哈特别讲到爱，那他讲到这是最妙的道，这个最妙的道啊，妙在哪里呢？它超过我们的恩赐，超过我们的才能啊，超过我们的知识，超过牧师在这里的讲道。所以基督徒的爱从来就不是停留在感觉上的，而是一种决定，一种选择，这是忍耐包容，为着他人的益处。当圣经中讲到基督徒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的时候，他讲到最大的就是爱。职场中你的同事包括你的客户，他并不见得可爱，甚至与你敌对，但是你为着他们的益处，你决定爱他们，你就不能对他们不诚信，你要对他们诚信，这是神的命令。圣经说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基督徒诚信的迫切缘由就是为了敬畏神、爱神、爱人。没有人说他容易，这个真的很难。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活出诚信的艰难挑战哈。世界诚信的问题非常普遍啊，打开每天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讲到腐败，政府官员、商业领袖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最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一个消息哈，越南的首富刚被抓，涉嫌贪腐和欺诈。那我们可能以往的政府、中国政府官员的落马，那我们都是常常听到。地产大亨的被抓，关进监狱，这是什么？关于诚信的。商业的虚假广告、欺骗的销售、质量的问题。最近又爆出日本汽车持续的爆出数据造假，这些是最近几年的频繁的事情。包括汽车使用的钢材、安全气囊，那我们最常用的丰田的汽车啊，华人都常用的，也被牵涉在其中。这是日本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问题。然后在金融投资或互联网领域，欺骗和欺诈行为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个人以交友为由帮助你投资比特币，然后你投资了几千块钱，眨眼就变成了上万块钱。哇，看多么大的厚利，赶紧吧，拿几万来，甚至把你退休资金都拿出来，十几万就进去了。有一天你说，当有发现欺骗，你说我要把这钱拿回来，你每天上网查这个账户哈，这个网站看起来都很有名的哈，是真的。然后那个每天你看着那个钱蹭蹭蹭往上涨，几万块钱进去了，十几万的利润在那里。当你真一天有一天想拿出来的时候，你一查那个网站是个钓鱼网站，跟真的网站是一模一样的，很著名的一个投资网站。然后你曾经联络的那个人就消失不见了，十几万的美金就没有了。社会媒体和网络的传播虚假信息和谣言，所以现在我们看新闻都很沮丧，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政治，哪些是诱惑的目的。然后学术界和教育界存在的作弊，很多的优秀的论文是抄袭的，知识产权和盗版。我们这一代华人就是在使用盗版 CD 盗版磁带长大的，我们那时候都不花钱，都买街边最便宜的。你不能说人不看重诚信啊，因为这些事被频繁的被报纸和新闻揭露出来，被人痛批，说明人知道，说明人类关注这事。那基督徒应该从福音的角度深深的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诚信看起来更像个遮羞布，光有表面没有里子。在这个世界，人看重的是人的能力、人的聪明和智慧、人的成功，这样的诚信只是使用的表面的一个工具。他们更看重的是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利益，所以这后面就是贪婪、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罪性。所以圣经上讲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在诚信上大大出了问题。诚信可以被人使用，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被人抛弃。人类诚信的根基已经坍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活，你不要觉得诚信离你很遥远。如果你去修汽车，我修汽车我就犯嘀咕，我如果可以找一个诚信的修车部门，如果他的广告牌说我们是诚信的，来吧，你可以相信我们，我很快就会进去。哦，说一般的厂家都不会这么说的。我们那边的 Auto One A One Auto 哈，是一个基督徒开的，1986年，它上面的这样的网页主页的广告语是怎么说的哈？那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可以信靠的这样的一个声誉，诚信的声誉，从1986年开始。所以那里每天去修车的很多。有一次我去换一个给我儿子换那个刹车皮哈，我就很担忧，哎呀，我新找了一个地方，我想我不花几百块钱他不会让我出来的。然后那里给我检查半天，说哎呀，说你不用换了，你这车再过半年来没有问题，你可以开回家了。这让我大惊，非常的惊讶。我想你去到一个修车的地方，没问题他就给你找一个问题，然后他你不掏几百块钱你是出不来的。 所以你看到诚信反倒让人惊讶，不诚信确实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我决定以后还去那家哈。如果我找一个房屋经销，我想买房屋，我既希望可以听到房屋的优点，也可以听到这个房屋的缺点，甚至这个房屋经销商代理说哈，你这个不着急买，你先等一等，或者有更好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诚信，他不只是从他的利益角度来说，所以马上就要买。那我们买商品，我会考虑到一个品牌或厂家在哪里，这背后就是他的诚信和他的信誉。在这个世界，银行一旦出现了问题，结果就不言而喻。所以这样的一个诚信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我们每天是追求的。然后箴言22:1讲到，美名胜过大财，这是讲诚信的好收益、好声誉哈，远比财富更重要。这里的诚信都是指向别人的问题，你得到诚信的服务。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你的生活中，你可否活出诚信？你对他人有诚信吗？我不知道你们对他有没有诚信哈。那我选择几个我们教会中常有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工作的例子哈。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哈。对于在餐馆工作的员工和老板，你的食材是否新鲜？是否是好的食材？炸食物的油多少天换一次？你的拌料是否健康？是否只为了好吃而里边有化学的成分？对于房地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你是否只说好听的，只想向你的客户推销，而不是中肯的建议？对于在我们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你汇报工作的时候，你是否隐瞒信息？你是否有造假？你是否把别人做的说成你自己做的，占用他人的劳动成果？我在公司刚上班的时候，别人就把我做的说成是他做的，我当时还很气愤。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自由的工作时间，你是否每天做足你的工作量，用上你的在工作时间所用的全部，而是悠哉悠哉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在某些方面不能活出诚信，你会问自己这是为什么？那丰田哈成为全球汽车的销冠，那最近爆发的事情啊，就是丰田旗下的大发公司造假哈，被内部员工举报哈，伪造汽车安全测试数据，包括碰撞测试、耐久性以及尾气排放等方面的环保的数据均存在的这个篡改现象。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利益的驱动。那以汽车钢材啊为例哈，如果这个汽车使用顶级的钢材，这个钢材呢就利润较高，价格又高，那工艺要求也较高，这个良品率哈不高也是正常的事情。而对于那些质量不合格的钢材哈怎么办呢？就是回炉重炼。但是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这会耗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大大加剧这个工厂的成本。所以在这个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这不明摆着要多花钱，甚至要落败吗？于是这些人脑袋瓜一拍，我们就改改数据呗，也没人能发现，客户也不会察觉，这日本汽车一直有很好的声誉吗？不是吗？所以结果就铤而走险。所以这些年来就频繁爆发出日系汽车造假的现象。所以我想说的是哈，当你行出诚信，你可能会有利益的损失，甚至代价很大。你要诚信还是要你的利益？只要现在不被抓住，这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会选择利益，放下诚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哈，一个员工你去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受到同事和老板的压力，然后老板说，哎呀，我们要写个工作报告上级来检查，我们很麻烦了，你能不能美化一些报告数据，就是让上面的人看起来我们做的还是挺好。你说 你做还是不做？做你可以继续有安稳的工作，不做的话你就得罪老板，甚至有未来失去工作的后果。所以你可以看到，诚信比利益更重要，你可以看诚信比老板的权威更重要。你可以这样做吗？所以基督作为基督徒，你如果要在职场中活出诚信，把这个诚信坚持到底，意味着有些时候你要付上巨大的代价，要在职场中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而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活出诚信的强大力量哈。有一个师父啊，他不停地在招徒弟，但每个徒弟呢，没有干多久呢，他就说你回去吧，我不收你为徒了，他也不跟他们解释，他就把徒弟打发走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徒弟的到来，然后他得跟着这个师父待了几年，师父都没有叫他离开。哎，他就很纳闷，他说师父啊，你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师父，那以前的人都干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为什么我可以跟随你这么长的时间，而你还没有让我走啊？那师父就跟他讲哈，每次有徒弟来的时候，我都还在房屋的角落扔一枚铜币，就是钱币和铜币，但是每次打扫完卫生的时候，这个徒弟打扫完卫生，这个铜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铜币被他拿走。但是自从你来了之后啊，每次你捡到铜币，你都把它交给我，这就是我留下你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徒弟。诚信常常是从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这个铜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却考验我们大的属灵原则，决定我们对主的回应，做主的门徒，圣洁的生命从小事上做起，然后在小事上忠心和谨慎，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大事上你就更能够活出诚信。我们需要立志，我们需要决心活出诚信，你要在职场上有这个决定，你要预备付上代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个我绝对不否认，你必须从这点开始，如果不从这点开始，你可能每天都想不到诚信这回事儿。但是别忘了彼得，他如何对主信誓旦旦地说，我绝不背叛你，但是结果呢，一天不到，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他就否认了他所说的话，因为如果他不这样，他就有性命之忧。诚信有一部分是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不虚假，管住你的舌头，尽上你的责任。诚信有一部分是极难的，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金钱的、地位的，甚至要你命的。如果主问你，你可以为我在职场中活出诚信吗？如果你有彼得生命破碎的经历，你就会对主说，主啊，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你也知道我最深的软弱，我真的愿意为你背十字架，付上代价，但我真的不敢为自己打保票。当圣灵临到彼得后，他的生命就发生反转，同样的性命之忧的险境，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他不再是一个胆怯软弱之人，他可以放下性命跟随主，甚至最后可以为主倒钉十字架。这就是一个圣灵的大能翻转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被主得着的样式。一个姊妹在公司做财务工作，她做假账让她心里很是不平安，她是个单身姊妹，这个工作是她唯一的收入，她年龄很大，又在供一栋房子， 所以保留这个财务工作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不要这个工作，啊，还找再找一个财务工作吗？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所有的财务工作都不都涉及到造假吗？那我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高收入呢？所以他心里一直在挣扎，一直很不平安。最后他决定顺服神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声音，决定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向老板说，我是基督徒，不能做假当，所以我要辞职。这个代价谁愿意付呢？世人会愿意付吗？但是基督徒却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可以行出来。老板最终没有让他离开，而是给他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这看起来是挺好。有的时候你就必须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付出这个代价。今天我们讲诚信哈，所以它不只是职场的道德和操守。弟兄姐妹，我也不想给你只讲道德，对于基督徒来说，它更是主的恩典和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生命的果子。我们是重生之人吗？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它都指向人的诚信。诚信是基督徒生命必然结出的生命的果子。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我犯了不诚信的罪，我就深深的内疚，我知道我得罪的就是耶和华。当你不诚信的时候，你知道你得罪了神，你破坏了同神的关系。我不希望你对不诚信的人有个结论的什么，哦，这个人不诚信，我不要理他，我不要跟他打交道。如果有一天你的行为若不在基督里，没有靠圣灵的能力，你也同他们一样随风摇摆。能诚信就诚信一把吧，不能就不诚信吧。你的舌头、你的心，你可以任意而妄为，而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圣灵里，我们可以守住这个诚信。我们今天是站立在福音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生命的主，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所以今天是五旬节，让我们再次检醒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大能。他是保惠师，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让我们顺从他，而不是随从肉体，随从我们的血气。所以这需要我们从小事上常常倾听圣灵在我们里边温柔的指引。我们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当谦卑到主面前来寻求，因为圣灵会给我们得救的确据，会给我们人生智慧和能力，而这个至关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五旬节，我们既在这里欢欣庆祝，我们也再次检醒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作为。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经历，那今天你正是好好寻求圣灵，寻求神的能力在你的里边。没有圣灵，你就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律法只能让人死，教会给你定规矩只能是辖制你，不能给你自由。以色列人靠自己失败了，你也必会重蹈覆辙，即使你打着基督徒的名号。他不仅差派圣子来拯救我们，也差派圣灵来扶持我们。在职场中活出诚信绝对是极其的艰难，但是别忘了，你有生命的主，你有圣灵的大能，天父的恩典，你可以活出诚信，你可以得胜，你可以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
们再来看一看活出诚信的巨大的祝福。
我前面讲的活出诚信的强大的力量，做主门徒，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即使诚信有时候要背主的十字架，圣经中还是大量这样蒙福的应许，指向现今的和未来的。所以箴言二章七节就讲到，他给正直人存留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他应许智慧和保护的给予。箴言十章九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就弯曲路的必至败落。他应许平安的临到，箴言十五章二十七节，他立财力的损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我们看到在中国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中，有多少人用了各样的歪门邪道，看似风光一时，有多少人商人和官吏进了局子。我们周围那些人挣快钱的在哪里？自从我从哈尔滨开始工作，今天早上和昨天晚上，我就突然想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日子。我换了深圳六年，换了五家公司，我用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他们印在我头脑当中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急功近利不诚信的表现。不要指责他们，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不在他们当中，神把我们救拔出来，在火空中救拔出来。神的惩罚和审判甚至在这个世界就临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反而看到很多平凡的小市民，他们人生中没有很多挣很多的钱，他们的人生就是诚诚实实的，他们不会坑蒙拐骗，不会急功近利，结果平平安的过日子。圣经的箴言，神的智慧生活的法则，早就告诉我们诚信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功用。诗篇四十一篇十二节讲到，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所以这是多么美的应许，不仅现在也指向未来。诚信更是同神不断绝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格。诚信之人常常经历主，我们在职场当中如何常常的经历主，而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所以以前我讲到，先把你的工作做好，然后你要诚信，这不是大道理，这都是基本的基督徒的道理，你要把它活出来，从小事上做起。那我们一起可以做什么呢？哈，在约伯记开头就讲到，哈，讲到约伯，他的正直，他的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哈，五百母驴，哈，还有许多的奴婢。他在东方中伟大，神不并反对我们富裕，但是再往下看呢，哈，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家里摆设宴席，然后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七个儿子三个女妹，他们常常在一起吃喝。然后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数目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这里有很多，我这个年龄是比我更老的，很多都是父母。作为我们的父母，我们怎么样的可以行呢？为自己的儿女的诚信祷告，不只为了他的职场，为了他的平安，为了有更好的工作，为他做人符合神的圣洁的一个基本的人品来祷告。所以孩子还在你的身边呢，从小就要教导他们诚信，叮嘱他们诚信，让他们每天在神面前看为正。然后夫妻呢，你的另一半在上班，为你工作的家人代祷，为你职场的工作配偶来祷告。因为你的配偶在职场中活出诚信，关系到你们两个的福祉，关系到你家庭的福祉。然后弟兄姐妹在小组当中呢，我们要常常的为工作在职场中的同事来祷告。那我有两个 RPG 的小组哈，我们常常就为弟兄这个职场工作来祷告。现在的工作非常大的挑战，压力是非常大，然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坑蒙拐骗的陷阱。 然后就是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为你的工作祷告，避免跌入陷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寻求信仰，应当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会有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放弃你原则的底线，应付危机你就放下诚信，非常非常的无奈。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为什么要单单守一份诚信呢？为什么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品格呢？这都指向创造我们的神，生命的主耶稣，一位可以审断人的上帝。也正为上帝是完全的诚信，所以他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诚信的观念，并渴慕他。并且我们因为有上帝在看，在奖赏也会惩戒恶人，我们就更有理由活出诚信。基督徒可以活出诚信，并不是自己有多好，而是他的上帝有多么大的恩典和良善。基督就是诚信之人的榜样，他让我们效法他，又赐下圣灵为我们每日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也愿意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说教，不只是规矩，不只是道德，是你借着你的临到你的圣灵，当你信的时候，神要加给你的最好的，你可以每日跟他交流，建立起个人的关系。然后我们这里的敬拜是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敬到的神，经历到神，然后我们要到一起来经历到他。所以亲爱的朋友，愿你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愿你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如果你还没有觉知，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接受他，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坚固磐石，坚固保障。让基督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我还是要大牧弟兄姐妹一下，因为今天五旬节特别的日子，所以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来祷告。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你要向他呼求。我们的信仰会经历很多的苦难，没有圣灵你走不下去。我们的信仰也会经历很多丰盛，很多的精彩，没有圣灵你经历不到心中的甜美，这个活水的源泉。所以不要单单的来到教会只寻求说教，寻求圣灵像五旬节那样，那一天进入你的心，来掌管你的心，来掌管你的生命。我愿你来开口祷告，向你的神求，向你生命的主求。如果你还没有得着圣灵，你像牧师讲的，你还没有重生，那主啊，就求你赐下圣灵给我，让我有一个得救的生命的确据，让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我就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百姓。因为唯有圣灵可以给你这个确据。所以主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主啊，首先在我们当中的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确据的，在这个世事变幻、危难随时临到我们这一天都有可能的时候，你一定要得到这个确据，呼求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主啊，我们为这所有的人祷告。主啊，愿你像在五旬节那日子一样，让我们在今天绝不突然返回。主啊，我们要得着你的灵，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奇妙，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最宝贵的，你要赐给你的儿女，就是圣灵。所以主啊，你定义拯救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主啊，我们也把教会的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你一些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有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五旬节我们多么需要的更新，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主啊，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从心里向你发出呼求。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更新，需要你圣灵的大能，挪去我们一切的心里过不去的结、苦毒。工作中面对的一切的挑战，我们需要你的能力。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能。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来到神面前，来这样向他呼求。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的圣灵，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不只是进入到我们的里边，你要充满我们，要全然的占有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来为你而活。主啊，愿你在中义坛华人这个教会，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大大的掌管，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教会的元帅，愿你来带领我们，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再也不一样。主啊，你的圣灵也特别的来感动我们每个人在你里边的悔改，因为常常我们跟你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对你没有回应，我们来冷落你。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特别安静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如何的抵挡圣灵，不倾听圣灵的声音。主啊，愿你的圣灵鉴察，愿你的圣灵说不出的温柔来责备我们，让我们听到你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仰望你，还愿你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心里发出这样的呼求。主啊，我们仰望你，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愿你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在教会中来掌权，让我们中义坛华人教会活出你大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